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会在台湾海峡考验川普吗？第二个是美国放弃调解俄乌战争。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人口普查局4月21号发布收入与项目参与调查，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在2020年美国有430万个家庭赡养父母，那么和抚养子女的家庭差不多。那么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在2020年美国总共有 1.27 亿个家庭，也就是说这430个赡养父母的家庭占美国家庭总数 3.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2020年美国家庭赡养父母的开支达到175亿美元，比2018年的峰值少了100亿美元。那么父母平均每人会获得2000美元，中位数是3750美元，就花在他们身上不一定是给他，这是第二。第三，移民家庭赡养父母的情况更普及，那么尤其是亚裔跟拉丁裔，那么很多家庭把赡养父母当作理所当然的责任。第四，就是特别的地方，就是照顾父母的，在照顾父母的子女当中，70%是女儿，所以养女儿更好啊。各个族裔都一样啊，这中国人、日本人、这个拉丁裔都一样啊，包括白人都是一样。70%的照顾父母的子女都是女儿。那么美国的女性常常这边照顾老人，这边带孩子啊，他们是家庭的中坚力量。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75%的美国人认为子女有责任赡养父母啊，这个观念跨越所有的党派和意识形态。而且数据表明，美国家庭的结构非常稳固，美国的家庭观念也非常强啊。家庭不仅养儿育女，而且赡养父母。那么收入与项目参与调查被称为了解美国家庭经济状况的显微镜，它从1984年开始实施，是全国性的长期追踪调查。它每一轮调查通常是3到4年。那调查的目的就是深入了解美国家庭的情况，从收入、就业、社保、家庭结构啊等等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5月2号批准了对乌克兰的3.1亿美元的军售案。那么这笔军售包括三项内容：第一， F-16 战机的升级和改装；第二，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培训；第三，F-16 战机的备件、地面设备以及技术支持。那么这一笔军售是在美国和乌克兰签署这个重建协议框架之下进行。4月30号美国和乌克兰签署了重建协议，实际上就是原来的矿产协议。那么根据协议呢，双方建立联合投资基金，开发乌克兰的矿产资源，为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提供资金。美国的企业可以优先参与矿产的开发，美国也可以从基金的运营当中获得投资回报。那么根据协议呢，美国不投钱，用军援来入股啊，就不用给钱了啊。乌克兰也不投钱，乌克兰出什么？出许可证啊，出许可证。然后实际上呢，由私营企业投钱。那么这笔3.1亿美元的军售就会记作美方对这个基金的投资啊。那么乌克兰现在也不用支付购买美国武器的费用，而是用未来的基金盈利来抵扣购买美国的武器的费用啊，这有点绕啊。那么这项军售案标志的美乌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么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5月1号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将不再担任乌克兰战争的调解人的角色，而是由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这意味着川普政府改变了对乌克兰战争的根本立场和策略，由原来的积极介入转变为放手不管。川普政府上台之后积极推动乌克兰停火和和谈， 一直无功而返。那现在呢？现在怎么样？选择认输止损啊。第三，《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政府正在考虑解决芬太尼原料流入美国的问题，目的是为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做准备。报道说，中国公安部长王晓红最近不断地和美国接触，询问川普政府希望中国在芬太尼问题上采取什么行动。中国政府还考虑派王晓红去美国与美国官员谈判，或者安排到第三国与美国官员谈判。中国一直对美国的立场相当强硬，但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显示，中国还没有开始和美国谈判就已经跪下来。你相信吗？我不大相信，我对这个报道有相当的保留。为什么？我觉得中国会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做这件事情肯定是在中美开始谈判之后，它作为一个筹码，而不是说在谈判之前，首先我来做一堆事情，然后希望，因为现在要求谈判的并不是中方，是美方，对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方这么早就把底牌打出去，我觉得中方在外交层面，我觉得不可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所以我不大相信啊。第四，科技新闻媒体报道，英伟达正在开发新的中国特供芯片，满足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要求。4月15号，美国政府宣布，英伟达的 H20 芯片需要获得许可，出口许可。原来呢，这个 H20 芯片其实就是特供给中国的，特供给中国。那么现在中国至少买了100多亿美元的这个 H20 芯片，结果美国政府宣布 H20 也不能卖，要卖呢要先出口许可，这就意味着 H20 芯片出口中国也就变得更加不容易啊。所以呢，英伟达就开始研发新的芯片，而这个新的芯片先问过美国政府，如果我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设计，它的性能是这个样子，你行不行啊？那显然美国政府说 OK， 你就按照这个标准做吧，他就开始做啊。所以基本上现在就是美国政府不断的把这个英伟达的叫 AI 芯片，人工智能芯片，不断的把它的功能下降啊。那英伟达也没办法，那美国政府调整一次，他就设计一个新的芯片再卖到中国啊，就用这种，挣钱也不容易啊，这个方法也不容易啊。所以英伟达3月27号发布的年报显示，中国市场的收入是171亿美元，占英伟达总销售收入的13%。另外，黄仁勋和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5月1号举行闭门会议。黄仁勋在会议中说，限制英伟达向中国销售先进芯片，主要是 AI 芯片，会促使中国客户转向华为等本土供应商，助长华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实力。当然他要这么讲啊，做生意吧啊。第五，法广报道，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5月2号对 TikTok 处以5.3亿欧元的罚款，理由是 TikTok 把欧洲用户的数据传到了中国。那么这项调查是从2021年9月开始，调查发现 TikTok 把欧洲用户的数据传到中国的服务器之后，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中国员工可以远程访问这些数据。 TikTok 没有说明中国员工的具体访问什么，用来干什么。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认为，中国政府有权要求企业提供数据， TikTok 把欧洲用户的数据传到中国，导致数据面临被中国政府获取的风险。专家指出，这次裁决标志着欧盟开始系统性的关注中国的法律环境、政府的权利和数据滥用的风险。那么其他的中国公司包括速卖通就是阿里巴巴的，西英、Temu、小米，他们都可能成为欧盟的调查对象啊。这是第五、第六，推特视频显示，5月2号的傍晚，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有一辆外地电动车撞向出租车和路人，两人死亡，将近10人受伤，现场一片狼藉。那么事发地点是在鼓楼区五一广场附近啊。那么视频显示有10个人被撞倒，包括孩子，有的人一动不动啊。目击者说，当时行人都在过马路，电动车突然撞上来，发出巨响，而且汽车零件散落一地。有目击者说，私家车的司机是一位中年男子，看起来像是外地人到福州旅行，估计路况不熟，来不及刹车。福州市公安局说，司机操作不当引发了事故。第七，五一假期，中国景区接连发生安全事故。5月2号下午5点，苏州太湖景区发生观光直升机坠毁事件，事故造成地面的游客1人死亡，飞机上的乘客4人受伤。那么事发时，这个观光直升机正在降落啊，结果是从十米高的空中直接掉下来啊。那么直升机身上标志着有叫诚毅航空的字样，知情者说，飞机出事前一直在连续飞行，那么基本上每一波人上去坐3分钟再下来再上去啊，那么飞机完全没有停过啊。那么5月1号下午6点半，广西南宁市方特游乐场它的跳楼机突然起火，好在事发的时候跳楼机上面没有游客啊。视频显示火舌一直在向上蔓延，一会儿就烧到顶部啊。现场游客说，刚坐完跳楼机下来就着火，幸好游客都下来，没有造成伤亡啊。那么景区发布情况说明说，跳楼机的装饰线路突然起火啊，短路起火。5月1号下午4点，贵州省的赤水市有一个丹霞大瀑布景区发生山体塌方，巨石滚落啊，砸中了好几辆停放在路边的私家车。那么发生山体塌方的地区距离景区是1.7公里。那么现场的游客说，他母亲脚部被碎石击伤啊，他女儿手部划伤，好在伤势都不重。那么现在五一假期的高峰，那么请各位网友出行的时候要保持警惕。为什么？因为中国不安全，记住，中国是最不安全的国家之一啊。第八，美国劳工部5月2号公布数据显示，4月份非农职位增加17.7万，远远高于预期的13万啊，这数据不错，市场反应不错啊。那么失业率是4.2%，符合预期。4月份私人部门的职位增加16.7万个，高于预期12.5万啊。那么4月份美国工人的平均时薪环比增加了0.2%，每星期的平均工时是34.3啊。啊，看一下啊，7个小时都不到啊。分析师认为，面对关税和市场不确定性，美国企业并没有大幅度的缩减招聘。不过就业市场短期的韧性并不代表外部风险已经解除，关税造成的影响将继续成为市场焦点。那么被称为美联储传声筒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这个提米劳斯在推特上发帖说，非农数据让美联储6月降息的可能性降低。美联储的官员最近表示，失业率出现明显的上升迹象才会考虑降息。我一直就认为美联储不会降息。之前不是说今年会降2到3次吗？后来讲的1到2次，我认为美联储一次都不会。第九，明报报道，香港政府统计处5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零售啊，香港零售总额是301亿，同比下降3.5%啊，那么连续13个月的下跌啊，1年多了啊。 那么这几项就什么什么家具啊什么都跌，跌10%以上啊。零售管理协会的主席谢秋安仪表示，复活节长假期，香港市民纷纷出游，所以香港本地的商店呢生意清淡啊，所以预计4月份的零售也不会理想啊。这是第九第十。财联社报道，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傅鹏，我们介绍过他好几次啊，最近离职啊，理由是健康原因。不过傅鹏离职的真正原因可能是因为要他闭嘴啊，不让他发表不符合中国政府观点的言论。那么傅鹏是从2020年开始担任东北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去年11月24号他在汇丰的一个内部活动中发表，其实不是内部活动，汇丰招待他的私人银行的客户做的一个讲座啊，他说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局面，问题比表面看的要严重的多啊，然后他讲了一堆中产阶级的问题，主要他那个讲座主要是在讲中产，中国的中产在消失，所以消费不足跟中产消失有很大的问题很大的关系啊，而且他认为政府推出的所谓的刺激措施没有不奏效，不会像08年那么奏效啊，而且他批评中国舆论环境不让讲真话啊。那么4月初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等关税之后，中国政府一直在对于这些讲真话的这个经济学家让他们闭嘴啊。那么傅鹏也认为这个采购商对供应商的常见策略啊，就是中国政府一直在这个和美国硬刚，后来傅鹏就发表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供应商，美国是采购商啊。那么如果掀桌子不参与谈判的话，你等于放弃了投标的机会，你会被排除在供应链之外。这显然中国政府不愿意听啊，这个话说的太刺激了。第十一。读卖新闻报道，中国正在广州的龙穴岛建造军民两用的船只啊。那么这种船呢，平时可以进行海洋考察探测啊，战争的时候可以用作登陆艇运兵运武器啊，甚至可以用来放这个无人机啊。卫星图片显示，这艘长200米宽40米，外形像航空母舰，但是尺寸比现役的航母小啊，那没办法起降飞机，只可以起降直升机或者无人机。那么这艘船没有海军的编号，那么挂的是民用调查船的船名，但是布局和功能显然是具备军事用途啊。报道指出，这表明中国正在全面强化应对台海有事的海上备战能力。叫民船军事化，不仅增加解放军的运输能力，也模糊了军民的界限，这对区域安全构成新的挑战啊。中共干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两次啊，中共一直在干这样的事情。为啥？中共一直把老百姓顶在前面啊，他一直在干这种事情啊。把军民之间的界限模糊，对谁有利？对解放军有利。对谁不利？对老百姓不利，把老百姓顶到前面去了，这叫什么？这叫王八蛋。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会在台海考验川普吗？我们讲这个话题的原因是因为BBC 驻中国记者毕加兰他有一篇分析特稿，他的这篇特稿是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他这篇特稿的题目叫习近平真正的考验不在于川普的贸易战。那我的问题来了，那不在贸易战，那在啥呢？我们先讲这篇文章说中国并没有表现出面临经济重创该有的样子。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表态， 说中国不会退让啊。他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明确说，70多年来中国发展始终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啊，从来不靠谁的恩惠，也不畏惧任何无理打压啊。他说这个习近平的底气部分来自中国现在没有，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没那么依赖，比10年前大幅下降。但事实上川普的极限施压和加征关税正好戳中了中国经济困境的痛点，房地产泡沫破裂，就业不稳定，人口老化，消费远远低于市场预期啊。那么文章指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提出啊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那么现在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那么这些挑战不只来自美国关税，而真正的问题是川普的贸易战是否会打击习近平的经济愿景。那么习近平能否化危机变转机？文章说，中国有14亿人口，理论上具备庞大内需市场，但现实是老百姓不消费啊。而困境的根源不是贸易战，是房地产市场崩溃，很多家庭投入了毕生的储蓄买房子，结果5年来房价一路在下跌。路透社今年2月的调查，分析师认为今年中国的房价会再跌 2.5%、啊、那么不只是房价让中产阶级操心，那么未来10年有3亿人将会从职场退休，而政府的养老金将会在2035年耗尽。所以而新一代的失业问题也日益严重，超过1/5的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所以呢，中国没有办法简单的切换开关，从出口转向内需。文章指出，习近平很清楚年轻一代对未来感到迷茫和忧虑，对中共构成非常深层次的挑战。自由之家的数据显示，经济问题引发的抗议最近几个月明显增加，虽然这些抗议被迅速的压制，并且在社交媒体上被封锁，但是目前对习近平而言也没有构成威胁，但是这绝对是一项警钟啊。川普宣布新一轮关税措施之后，习近平首次出访选择东南亚啊，那么美国的举措也为习近平提供了机会，让他正面的塑造中国在世界的角色。文章指出，尽管挑战重重，习近平压住中国比美国更能承受痛楚直到最后啊。那么现在来看，川普似乎先让了一步啊。那么但是啊，未来到底怎么样啊，中国可能还会坚持它的长期战略方向。文章这么结尾呢有点潦草，意思就是川普的贸易战没有威胁到习近平。那这个结论我基本上同意啊，同意啊。那问题是什么威胁习近平呢？这个问题就我觉得值得深究一下啊。4月30号，习近平带着总理李强去上海视察啊，然后在上海开了一个155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啊，李强、蔡奇、何立峰、吴振龙啊，一票人陪着开着座谈会，这是完全务虚的座谈会，因为5年计划对中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啊，所以你开这个座谈会没有，就完全务虚。但是特别之处在以往呢，习近平到地方视察，三剑客陪着，蔡奇、何立峰、郑三杰啊。那么这次蔡奇、何立峰、郑三杰有陪，但是把李强拖上啊。李强一拖呢，吴振龙也跟着去。吴振龙是国务院秘书长啊，那李强去了，总理去了，秘书长肯定得跟着。结果一组人坐得上了。那么通常以前呢，就是三剑客陪，地方党政领导汇报工作，然后习近平肯定一下，再讲几个期待就完事儿啊。那这次把李强叫上，开一个大的 比较大的务虚会，地点又放在上海，啊，上海习近平还在上海搞了一下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再去讲了一番话啊，啥意思呢？就是整个大的呗，啊，那他想干嘛呢？我觉得这次习近平去上海，跟他去贵州啊，跟他去什么南宁啊不一样，啥意思呢？意图很明显，习近平要展示他的权力地位，所以把这个李强拖着去。虽然讲是一个十五五的这个座谈会，是个务虚座谈会，但是他把这个务虚的座谈会呢要搞实来，所以他去看看人工智能啊，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之前说这个习近平逐渐的迈向这个叫虚位的国家元首啊，朝着这个方向，之前我们都看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的趋势，就是习近平正在被架空啊，他可能会退居二线，原来的趋势是这个趋势。但是你从现在这次习近平在上海的表现来看，习近平并不甘心啊，他在反击啊，他在反击。但是反击的后果是什么，或者会是什么，或者说在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带来的地缘政治混乱的局面当中，习近平的反击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后果，这是我今天想讨论的问题。我直接就说结论，或者是我的看法，台海风险在上升。也就是说台湾面对的危险上升。为什么？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白热化，而且甚至有可能处于僵局。在这种情况之下，优势的一方通过战争或者是准战争来打破僵局，这种可能性是比原来要大得多。因为优势的一方他是急于要接管权力，或者是急于成为主导。但是如果你处于一个这样的僵局的状态之下，他没办法破局，他就会采取非常手段。台海是个选项。为什么？因为台海，现在的台海跟以前不同。因为川普上台。川普上台的核心，他的全球战略就是孤立主义。孤立主义，然后他又向全世界宣战，关税战啊，结果美国的威慑能力，美国对解放军对中共的威慑自我毁掉，所以中共在台海就有机会了。今天经济学人也有篇文章，题目叫围绕台湾的超级大国对抗即将到来，啊，他这篇文章我觉得分析的比较到位的是，他把川普政府带来的政策混乱对整个台海的影响，我觉得他讲的比较清楚，啊，他说习近平会迎来戳穿美国在台海问题上虚张声势的机会。文章认为有三个因素令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无法像以前那样遏制习近平的野心。首先，在川普的治下，美国的威慑力正在减弱。川普和他身边的鹰派口口声声是要以实力换和平，啊，而且他又开打贸易战，又跟欧洲不是梳理问题，他文章写的是讲到跟欧洲梳理，那是欧洲，是他就是仇视欧洲。川普政府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在仇视欧洲，欧洲清楚得很。所以你想在这种情况之下，特别是贸易战就是反效果。那川普在去年曾经说过，如果中国入侵台湾，他会加征关税，他会加征150%-200%的关税，你现在已经145%了，美国还有牌可打吗？已经打掉了，啊，文章说这场贸易战成了一场 谁能更忍受痛苦的较量，那保护主义就会伤害美国的盟友。所以现在台就算台湾也被征收了 32% 的关税，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也面临着川普的关税，中国就成了这些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那么虽然亚洲国家不会立刻放弃跟台湾的安全同盟关系，但是因为毕竟没有替代选项，但是面对可能卷入的台海冲突，他们会变得更加犹豫，不一定会站在你一边，这是第一个。所以美国川普政府的孤立主义和他地缘政治的混乱政策，实际上令美国的威慑力基本上是毁掉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对台湾的新计划避免了全面入侵的孤注一掷啊。文章说中国仍然在准备武力夺岛啊。那么最近的联合利剑军演动用了38艘军舰对台湾进行包围，但也在演练更为严厉的新型叫新型灰色地带战术。这种战术呢，不至于直接发动战争啊，他把你包围起来啊。那么而且是对台湾周边水域的船只进行检疫或者是海关检查。那通过什么呢？用什么呢？用海警，就海警队啊，海岸警卫队的这个船只。他说，文章说中共的目标就是削弱台湾的主权地位，用这种方式，同时又让台湾的民众看，你看美国会不会帮你呢？那么他说估计很多私营的船运公司会接受中解放军或者是海警船的检查啊，所以结果就会削弱台湾的主权地位。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所以他说这些灰色地带战术正是要想利用三个因素。第一个，台湾的政治长期功能失调啊，台湾政治从去年选举以来，台湾赖清德总统必须，民进党没有控制立法会啊，那处于一个僵局，国民党控制立法会，这个僵局使得台湾没办法果断的采取措施，比如说提高国防预算，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或者是为危机做准备啊。而赖清德打击中国渗透的努力啊，加剧了政治对立。那如果美国削弱对台湾的防卫承诺，台湾可能会失去自我防卫的决心。这个老外对台湾还是很不放心啊。他说如果台湾不自保，美国就更不可能出手相助。所以他认为最终的风险是什么？就是台湾一枪不放的情况下，逐步的落入中国的势力范围，就是相当于差不多投降。他说虽然川普可以随时升级，但是他可能为了避免跟中国发生核战争，就悄然的让台湾失守啊，实质上就放弃了台湾啊。那这意味着什么？台湾的灾难呗啊。就是说，而且他说中华民国甚至可能会选出一个亲中的政府。文章指出，川普的保护主义以及对盟友的强硬立场实际上正在削弱美国保护台湾的能力啊，中国不会放过这种矛盾的啊。不久前习近平还认为应当等待时机夺取台湾，现在不同了，而如今他可能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这个机会不能浪费，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就这篇文章的结论，我觉得呢，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是中共的党内斗争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它产生了一些诱因，这是一个方面。川普呢自毁长城啊，搞得一塌糊涂啊，就一地鸡毛。这一地鸡毛这两件事情形成共振就可能引来解放军，他不一定武力攻台，他可能采取灰色地带作战。其实最难办的是灰色地带作战， 你怎么办？你去把这事儿给惹起来，那美国会怎么说？美国是不赞成台湾主动挑事儿，但是你如果他采取灰色地带，你们两个要讲清楚，你不讲清楚的话，这个怎么协调立场？所以这里面有一堆的问题，其实啊，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现在这个形势最不利的是谁？最不利的就是台湾自己，台湾自己是最不利。所以呢，为什么民进党这么积极的去推动罢免？因为不推动罢免，他控制不了立法会，那他的政策就落实不了。万一真的有事儿的话，国民党你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啊！这帮家伙，只顾自己，不顾国家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啊。那么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一个没有广告，一个有音频，音频可以开车听，也可以做事情的时候听，那么也可以方便大家分享啊。另外呢，我们的商店，我们视频下方的也有个商店啊，我们的商店，我们频道的商店， YouTube 让所有的 YouTuber 可以开商店，那我们商店就开了啊。不过呢，只能美国的用户才能够消费啊。那我们现在在搞活动啊，请大家有兴趣的去看一看啊。好，提问，好不容易赶上直播。这个问题是我们直播一有网友提出来的问题，我觉得我今天上午没有完整的答，所以我今天想把它再答一次，因为我觉得我当时觉得这是常识，我们没必要讲那么多，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在美国我发现川普上台之后，在美国常识也是稀缺资源，所以我还是要讲一讲啊。所以我还是想重新答一遍啊。提问，好不容易赶上直播，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现在已经空洞化、空心化，需要大量的制造业回流，战争开始，丧失制造业的美国没有消耗战的实力，请王老师怎么看待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一些川普的支持者为了帮助川普解释川普的这个制造业回流的政策给他提出来的一个说法啊。那么说法怎么说呢？这个有没有道理呢？看上去有一点道理啊。打起仗来怎么办啊？我们中国人呢有两样东西从小被灌输啊，一样东西打起仗来怎么办，我父亲从小就是这么叫啊，赶紧穿衣服，打起仗来怎么办。中国人有这种恐惧啊，打起仗来怎么？这第一个。第二个，等你老了你怎么办啊？就中国人就两个被绑架的，就是打起仗来怎么办，跟你老了怎么办啊。那这个问题呢有两样东西啊。第一个东西就是美国是不是要保持它的制造业。第一个我要澄清两点。第一点，美国不是没有制造业，美国是有制造业，波音公司就制造业，理解吗？所以美国其实是有制造业，只不过美国没有那么多的制造业，因为美国的成本太高，很多制造业它在美国生存不了。这是因为美国人的收入高，前提是美国人的收入高，所以很多制造业在美国没有成本效应，这是第一条。美国是有制造业，不是没有制造业。那但是有些制造业被淘汰掉，因为在美国没有生存空间，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那好，问题来了，美国是不是需要保持那么多的制造业？或者是我们，如果你美国现在要保持川普想要的那个规模的制造业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两点。第一点，美国的工人的工资要下降，要不你就是物价要上涨。这是一件事情两面，就是因为 因为你除非你把价格提起来啊，那这些高工资的工人才能够生产的产品才能够卖出去挣钱啊。你要么呢就把这个工资压下去，大家工资减掉，减低工资，那你的产品才能卖出去挣钱。这就无非是这两个条件。那不管哪个条件，在现实当中是不现实的，不存在这种可能性。谁愿意？我拿4000块钱，现在变成拿1500，你愿意吗？没有人愿意这件事情。你要人为的把这件事打，或者说我把物价提起来，物价提起来，那拿4000块钱的人怎么办？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经济学上是没有可实现性。那川普现在搞贸易战，贸易战其实就是关税战。关税战的目的是人为的把价格拉起来，形成一个堤坝，挡住外面的商品进来。挡住外面的商品进来的结果就是里面的商品的价格就上升，理解吗？这很简单，因为你自己不生产。那结果就是，显然他不是把大家工资降下去，而是把物价提起来。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把物价提起来意味着什么？大家收入等于意味着收入下降，其实一件事情两账。那好了，如果美国不保持那么多制造业，有没有办法活？或者打仗会不会出问题？那什么时候是最安全的？小农经济的时候最安全。我举例啊，小农经济的时候最安全。小农经济那些农民，自己出去耕地种粮食，家里养一头猪，老婆在家里织布啊，基本上手艺好的做一点豆腐，用点手工业织布啊，各种各样，基本上叫小农经济是什么？叫自给自足，最安全，谁都不靠。美国呢，现代经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分工合作。我这块方面有优势，我就专门做这个产品。你做那个优势，你在那个领域有优势。瑞士做钟表有优势，他就做钟表。他不生产水泥，他不生产钢铁。大家分工合作啊，我生产钢铁，我有优势，我就生产钢铁，我把钢铁卖给大家。这就是现代经济的特点。现代经济特点就是分工合作。中间跑出来一个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你变成我的敌人，我在依靠你。那怎么办呢？很简单，美国就需要盟友啊。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盟友，他们可以生产啊，美国不需要生产。你说啊，盟友都不可靠，那是因为你川普才不可靠。以前美国总统都可靠的，美国对其他的盟友非常的好，所以其他的盟友全部都支持美国。美国不需要保持这么多的制造业，所以美国的收入高啊。美国要不你怎么这么高的收入呢？你只有搞高科技，你只要搞金融业，你搞这些现代的先进的制造业，你才能挣大钱啊。你否则大家收入你跑中国去呗。中国的收入低啊，有制造业啊。制造业是在这么多产业当中，制造业是低端的制造业，它不挣钱，没那么挣钱。你看一下中国老百姓挣多少钱你就知道。所以你如果这是一个战略选择，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是因为它有制造业，是因为它有金融业，有高科技。如果你放弃高科技跟金融行业，你就回到制造业为主的国家，你就是个三流的国家，二流的国家都不算。为什么？制造业的老祖宗是美国，其次是谁？日本。日本都放弃制造业，他的本土都放弃他的制造业，他在做制造业的高端制造业，就是这个道理。你说我们为了准备打仗，一方面你把所有的盟友全部得罪，我谁都不来往啊，我不保护你，我不保护，我全部退回来，那你就是要搞小农经济呗。小农经济当然可以啊，那你就回到那个谁，我们讲的这个上个世纪的初叶，那就美国那个时代最强大的时代， 30年代到60年代70年代日本就起来了，就已经把美国淘汰掉了。你回到那个时代呗，那你回到那个时代你看看你能挣多少钱。所以这件事情川普第一个这个政策，他要实行一个这样的政策，第一个他没有征求美国人的意见，他没有征求美国最广泛的智库的意见。美国有全世界最广泛的智库，最大的智库，美国人聪明得很，最厉害的学者，最厉害的专家都在美国。但是川普这帮笨蛋呢，他们谁都没问，他们几个傻瓜就关起门来搞个什么海湖公园、海湖庄园什么协议，什么鬼东西，找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毛头，毛头小伙子，哎，这个不错，符合他的要求。为什么？因为他要讨好他的选民，他的选民就是 MAGA 就是制造业，被制造业淘汰的工人，他们因为，所以他们反全球化的原因是因为全球化，工厂搬走了，工厂倒闭了，他们就要制造业回流，这是处于川普个人的政治利益，才会有这个逻辑出来。这个逻辑其实在美国是不成立的。美国怎么可能发展普通的制造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美国得倒退多少年？全世界都羡慕美国的高科技，羡慕美国的金融行业，羡慕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川普要制造业首先要放弃什么？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因为什么？储备货币地位意味着美国有个强大的美元，你搞制造业要去竞争，价格竞争，你只能把美元打下来。美国要是把储备货币地位干掉了，36万亿的国债马上就要还得起吗？破产，马上就破产。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讲过很多遍，就是川普所谓的制造业回流，那是个妄想。他既没有征求美国社会的意见，也没有征求美国智库的意见，也没有征求美国精英阶层的看法。他们几个，一个小，这也是个小学毕业啊，这也是个小学毕业，也是个没见识、没学识、没认知扭曲的家伙。那一帮身边，这也是个武大郎开店。全是小矮个儿，全是七个小矮人，也是七个小矮人，结果就是一个这样的一地鸡毛，就这样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这次我完整的讲清楚，在美国，制造业回流这件事情，现实上不成立，后果非常严重。这对美国来说是什么？这是一起人祸。川普的这政策，祸国殃民，会害了美国，而且他做的这一系列的事情就是害了美国，破坏美国的竞争力。美国靠教育，美国靠科技，美国靠科技生态获得他的竞争力。川普打击美国的高等学校，川普打击美国，给削减科研经费，全部都是挖美国根基的事情。这是美国总统吗？美国的敌人做不到，但是这个川普做到了，川普帮美国的敌人做到了。昨天有个人给我留言说你逢川必反，我没有从逢川必反，我是说川普的政策不对，我一定要告诉大家，但有的时候我会讲的比较生气而已。观点感觉低廉商品是个伪命题，土共最大的问题是货币操控，用政府补贴企业把商品低价卖给美国，国内大量的印刷人民币去补贴企业，亏钱冲击美国市场，直接的说就是印刷的草纸去换美金。这就是基本上四个字，这句描述我送四个字，胡说八道。这叫什么？这叫喊口号啊，完全是胡说八道啊。你以为政府补贴那么容易拿到？你疯了，真的，拿给我瞧瞧，怎么拿政府补贴？你真的是。 中国政府的补贴那么容易拿到的吗？我不去解释，我也不去反驳，反正我告诉大家这是胡说八道就对了。观点一边是1000万人没有工作，一边是3亿人没有东西用，谁更难受？怎么会3亿人没有东西用呢？你是甲方，你不跟 A 买，你跟 B 买就行了呀。中国做的那些东西又不是有什么专利，又不是有什么独特技术，理解吗？甲方就一个，乙方可以千千万啊。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些观点？中国人之所以消费不足，主因是没有社会保障，其次是工作时间长，没有时间消费。哎，我们为什么连根本的问题都讲不到呢？工资低呀，工资低呀，收入低呀，你讲了这么多干啥？没有时间消费，怎么会没有时间消费？你不上班不就是了吗？你这账上有一堆的钱，你就不上班，直接去消费不就行了吗？怎么会没有时间消费？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消费力不足？就是收入低，这么简单，这低位的占90%的问题。理解吗？我收入高，你没有按社会保障没关系啊，我一个月挣10万块钱，我怕啥？我啥都不怕。你问的是你一个月才挣2000块钱，你当然不敢花钱啊，这这么简单的道理。观点屡次给中共机会，没有外部压力，内部太难主动发生改变。 OK， 观点消费不足肯是肯定的了，从美国那里挣10000亿，贪官再贪污几千亿，拿去欧美消费，哎，这很重口，直接推高了欧美房价。开玩笑，你也太小看欧美的房价了。欧美的房地产市场哪这几千亿就推动了欧房地产市场？那简单的讲，如果是我们讲消费不足，消费不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国的产业，这跟中国的产业有关。消费不足的原因是跟中国现在的产业有关。中国现在的产业都是低端产业，低端产业它本身利润率就低。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制造业，这不要发展制造业吗？中国的外贸企业，外贸厂，我们叫这个外贸厂，外贸厂的利润有多高呢？5个点，这是顶，理解吗？为什么？因为太多了。为什么太多了？他只能干这个呀，他不会干别的呀。我这里干一个厂，塑料厂，卖塑料桶，旁边有一个厂也是卖塑料桶，结果一口气排出去10个厂子都是做塑料桶。为什么？我只会做塑料桶，我们只有这样的技术，我的工人只会做塑料桶，我就做塑料桶呗。那你沃尔玛跑来采购，哎，我这塑料桶，那就开始压价。沃尔玛肯定压价呀，我一口气买100万个，我肯定是压价的呀。谁能拒绝这个？那我就把利润压到最低5%，我只能报这个价，3.1块就是3.1块，3.1块我挣5%。好，那行，我要100万个。那我就吭哧吭哧给你做呗。所以中国为什么中国人的工资低？首先你是做塑料桶，你不是坐飞机，不是坐大炮，所以你只能挣这么多钱。那你拿到5%的利润，你中间分给这些工人能分多少钱？分不了多少钱。所以为什么就首先决定？所以川普要干制造业，你去看看中国大陆你就行了。大家啥都不要谈，什么又是政府补贴？没有政府补贴，这哪有政府补贴？这不瞎扯淡吗？这个什么时候政府补贴这些外贸厂？一分钱补贴都没有，补贴个鬼！这是胡扯，喊这么个鬼口号。他这个厂他只能挣这么多钱，大家工资就这么高。川普要发展制造业，你去中国看一下，做塑料桶的那些厂子是什么情况？你愿意干，你就发展制造业。我告诉你，真的制造业回流，我不知道他从上哪去招工人，没地儿招工人。 你以为美国的这些工人愿意干这些事情，不愿意干这种事情，一干干十几个小时，不加班你都挣不着钱。美国的这些工人都干的什么活？那皇帝活呢？都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的收入低的原因，消费不起的原因。那你说啊，中国还有公务员，中国还有高收入人群，很简单的道理，我告诉大家，公务员才多少人？公务员事业单位加在一起800万人，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收入的，三千块你怎么消费？还供着楼呢，3万5万一平方的楼供着呢，你说说看，两口子。所以我们以前不是讲供养人，中国的工作人员，就是中国的就业人口能供养多少？1.1个人，就一个人上班，我能养多少个人？养1.1个人，就也就是说他自己吃自己的，他能养家庭吗？说啊，这是让这个妇女回家，怎么回家？养不起啊，孩子都养不起啊，你怎么养得起？美国是多少？1:6，一个人上班能养6个人，所以你怎么比？怎么比得了？根本没办法比。川普还想搞什么制造业回流？你制造业回流，你去长三角，你派美国的这派 MAGA 组团去长三角，去珠三角去上个班试试。你去上3个月的班，你坚持得了3个月的班，你就回来跟告诉大家可行。你连一个月，我看你连一个星期都上不了，你试试看，真是扯淡，净扯淡啊！消费不足的原因就是因为挣的钱太少，挣的钱太少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干的活简单，谁都能干，所以就挣不着钱。你要干的是什么？生物科技、互联网、人工智能，这些谁都干不了的，大家都跟风的，跟着你干，你才能挣大钱。美国人这，我那天我跟那个谁，跟我们那个朋友说，我说我去完银行以后，我出来我就知道，美国人还拿这么多工资。我去银行开个户，我去银行开个户，开了多长时间？三个小时，那个接待我的那个搞了3个小时，搞开个户。这我要在香港，不说半个小时吧，20分钟就搞完。他的那些活，哎呀，我看他那打个字，吭哧吭哧。这还拿到这么多钱，你要跟中国人比，怎么比？比啥？凭什么拿这么多钱？靠的是啥？你要是真的搞制造业，你拿的钱不会比中国高，比中国还要低。为什么？你的能力不如别人。美国这些就业的人口，他的能力，他的水平，和他现在拿到的收入根本没办法相提并论。你去亚洲看一下，你随便去亚洲一个国家看一下，美国的这些从业人员怎么跟亚洲比？没办法比，靠的是啥？不就是靠着生产武器弹、飞机大炮、美元的这美元的储备地位，搞金融业，美国才有机会，有可能拿这么高的收入。否则你怎么可能拿这么高？美国单一市场靠啥？差得远啊，真的是。就这些 MAGA 脑子不好使，真的是。到哪儿了？我看看。中国最爱利用台湾来转移焦点。中国之前如何躲过国际疫情追责？最重要的一招就是急速的升温台海危机，转移新闻焦点。哦，还有就是讲打仗，用打仗来理解，制造业的需要。那我跟你讲，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事实啊。就是美国的军事能力有多强，我不觉得有人敢挑战美国。很简单的道理，全世界的军队除了美国组成一支联军，跟美国打是打不赢的，理解吗？更何况中国挑战还是俄罗斯挑战，不会有一个国家会挑战美国的军事力量，这是不可能的。这美国原来的战争逻辑是什么？就是我能同时打2场战争，就像二战一样， 二战美国就是同时打两场战争，这边打太平洋战争，这边打欧洲，这边打纳粹，这边打日本，都打赢了。那是那个时代，现在美国的军力比那个时代大强，我讲的相对实力哈，比那个时代大强大很多。所以基本上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挑战，在军事上挑战美国，都是找旁边的人的事儿，麻烦。美国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吗？美国可以担心这个问题，但是肯定不是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挑战美国，不会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理解吗？如果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美国会有全球战略？因为美国的利益在全世界，他就可以，没有人可以挑战美国。这美国不会有一个国家跟美国打仗，打出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简单的道理就是，美国放到飞机坟场里的飞机，只要它起飞，俄罗斯的飞机就要降落，就这个概念。还不是美国现在的主力战机，是坟场上的战机，坟场里的战机都已经放在封存的战机拿出来用。所以这不是差一星半点的问题，那些吹牛的事情就不要理他啊，我们不能讨论这些吹牛的事情啊。所以这些编出来的这些借口，既没有逻辑，也没有常识，更不专业啊。好吧，我就讲完了，我不用再问我了，这个问题我就讲完了啊。观点：现在老川把美国信誉和军工信誉大降，危害军工业的规模，这才是危害美国安全。啥意思？我没看懂。美国军工信誉为什么？这跟美国军工信誉什么关系？美国信誉是破坏，川普首先破坏的是什么？美国的信誉。什么是美国的信誉？美国的信誉就是，欧洲我们是盟友，我们通过北约保证欧洲的安全，这就是美国的承诺。川普不认账了啊。日本我们是盟友，我们通过安保条约我保证你的安全，川普就不认账了，这就叫信誉问题。美国政府承诺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啊，结果他终止军事援助，这就破坏美国的信誉了啊。观点：小农经济的那种安全只是在生存上的安全，除了吃穿啥都没有就没别的，当战争发生时也不一定能生产。没有，你要退回到小农经济，我们有什么好说的嘞？你的房子肯定保不住嘛，对不对啊？关键马斯克把特斯拉放在中国，把火箭放在美国，已经完美的诠释了制造业分布的合理性。特斯拉放在上海已经非常清晰的告诉大家，全世界产业是进行大合作的结果，明白吗？就是说现代社会是通过合作来运转的。美国有全世界最多的盟友，是川普把别人给踢跑的，赶走的。美国的盟友一直对美国很好，美国想要啥他们就生产啥，只要给足够的好处就可以了。然后川普就说其他人占他便宜，疯了。贸易赤字那不是占别人便宜，是你占别人的便宜好吗？脑子不好使，真的是。怎么会相信这种鬼话？你用钱去买他的东西，他拿到了美金，你拿到了货物呀，货你就不认账了呀，这提着裤子就跑，那怎么能行？你得认账的呀，啊！怪不得嫖资都不付啊！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前提是靠人工成本低，没有劳动保护、污染环境等方面，不对，这是不对的。你去看一下越南，你去看一下东南亚，它并没有重复中国的事情， 理解吗？其实呢，不用在中国，在东南亚就可以把美国灭掉，如果美国要搞制造业的话。就是你就算是你提供劳动保护，就算你不污染，就算你正常的给他发工资，当对当地而言还正常的发工资，你也可以挣钱的，你也是可以挣钱的。只不过你去问沃尔玛，你为什么要只肯出五毛钱，你不能出六毛钱吗？这主要的问题在哪？在沃尔玛，不在于那个工厂。所以这个问题，这要问谁？要问共产党。你共产党为什么不认真执行最低工资制度？有明明有最低工资，你为什么不去查？就是一个是沃尔玛，一个是共产党，跟工厂没关系，理解吗？所以中国不是靠，中国不仅仅是靠人工低的问题，人工低是一方面，是因为你这个产业就是这么低。观点，塑料厂怎么定价？就是一个塑料制品，用新料多少克一重，然后模具折旧，搬台搬产值计算人工，计算出来之后乘以 1.3 就是售价。当然买家也用这个公式来计算采购价格。退税是有自主进出口权才有的，一般的加工厂赚不了这个。没有，这那是什么政府补贴？那这补贴个鬼啊，没有的事啊。我是做工厂设备的，那些笔记本外壳工厂工人真的很辛苦，刨光工位，拿个刨光机干12个小时，戴一次性的口罩根本没有防护作用，摘下口罩口鼻都是黑的，这种工作再回不了美国。我就是说嘛，你谁说要把制造业回流，你去珠三角跟长三角干3个月，能把活干下来跟他们一起干，能坚持下来你就回来跟我们讲制造业能够回流，你干不了你就别跟我们讲制造业回流。他娘的，原来全是别人干你不干，是这回事吗？这不太扯了吗？情况，台积电在美国也招不满工人，很多工人要从台湾调过去，即便是高科技厂美国人也不是很乐意做，是这样的呀。你怎么可能嘛，他原来就在我们家剪草，他干的挺好的，今天这剪明天那剪，他收入也不低，挺好的。你让他去工厂站那一干干12个小时，他能干吗？他不会干的呀，这么简单的道理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明天美元单方面大跌？啥意思？昨天美元大跌，我没看到，我没留意美元。美元大跌了吗？我看一下美元大跌吗？我没留意美元汇率，最近有大跌吗？提问，这几天美元对人民币从 7.31 骤降到 7.21 啊，人民币升了，美元指数没那么大波动，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人民币升值那么快？除了稳定汇率还有其他方面因素吗？我没留意，这两天都没看啊。我看了我再说好吗？我没看不好说。观点，最近国内航空公司和机长出了问题，银行也暴露了严重的问题。虽然中央政府对财政还能把控，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在慢慢的变大，大型国企和政府不断的增加负债，是不可持续的高负债，房价的下降造成银行出现了危机。啥意思？你到底想说啥？贸易战会造成资金和外企外流和高失业率，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战争可能变成压垮社会的稻草。目前国内年轻人比较抗拒参军，那不是，现在年轻人都在参军，为什么？找不到工作，作为家长也不会让孩子变炮灰，中美贸易战在拉锯，无法支持开战。 OK， 哦，你是无法支持开战，别人不一定要打仗啊，别人不一定要打仗。我都说那个灰色地带作战，派海警船去给你进行临时检查，削弱你的主权地位，这不就你看看会怎么样啊。 观点，一个政府一个政策行政令一句话让原本国家贸易生活形态改变，至少知道的是很多做货运失业，或者很多做货运报关工作者加班加点更加辛苦工作，这种政府政策给美国人什么了？至少目前看不到有什么帮助。 OK， 好。情况昨天在杭州打车，司机师傅说杭州房价跌 40%， 杭州部分饭店到了餐点顾客零零星星，有些饭店直接就一个人没有，但是 大街上很热闹，消费人群比想象的少，西湖景区维稳到了抽象的地步，隔几米就一个警察站岗，特别是断桥那一段红绿灯手拉手人墙指挥交通，景区里除了游客就是警察，还有志愿者，不只是有站岗的警察，还有大批提着包巡逻的特警，怕出事啊。现在北京农行每天取款不得超过1000元，请问王老师是不是农行要爆雷了？农行的问题比较大，农行问题是比较大的。我看的视频里面有几个严重问题的视频都是讲农行，我不知道，但是现在的银行系统其实是处于金融叫什么叫金融危机状态，为什么？因为他没办法给你钱，理解吗？理论上来说，我是储户，我去取我的钱，我想取多少就取多少，你不给我，说明什么？我就可以申请你破产，因为我跟你是债权关系。债务，大家知道，储户跟银行的关系是什么？是债务和债权的关系。我把钱存到银行，其实那个钱跟我没关系的了，我把钱存到银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借了一笔钱给银行。那如果是活期的话，意味着什么？就是我随时可以问你把钱要回来，就是我是储户，就是银行的债权人，我去拿个卡去取钱，你不让我取，说明什么？说明你违约，你违背了债务条约。那你违约意味着什么？我可以告你破产。所以当银行限制储户取款的时候，意味着什么？这个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了，因为它已经不够流动资产来应付债权人的取款。所以实际上中国正在发生着金融风暴、金融危机，就是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只不过呢，政府呢在后面拖着这些银行，不让它倒闭，允许它这么干。其实这件事情是违背了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有个基本原则，就是存钱自由，取钱自由自主。啊，我取存钱呢，我是自由的，我是自主的；取钱我也是自由的、自主的。商业银行有一个这样的规定。法律规定是这样的，它其实是违法。那违法理论上人民银行应该去执法，但是人民银行装傻看不见啊，他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到处都是这样的事。你搜一下取不到钱的视频有多少，满大街都是。他不管的意思就是允许银行这么干，允许银行这么干，银行才能苟延残喘。但实际上整个经济会因为银行没办法取钱，它的不是讲消费不足吗？消费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银行。我去刷不了卡呀，我1000块钱花不出去啊，我只能给我拿1000块钱，我能花多少钱？花不了多少钱。所以银行的问题是拖慢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速度。那后果是啥？后果不就更差呗？所以中国经济肯定是越来越差。尽管上个星期在王老师的网店买了一罐大红袍，几天后收到一罐赠品。我不大会喝茶，也不会泡，喝的也很淡，所以放很少的茶叶。查看了一下，说是100度水，泡2-3分钟，试了一下，盐运茶很香，很香很浓，泡了7-8次仍然有 余韵，建议如果能够附加一些简单的说明就更完美了。 OK， 好的，好吧， OK， 好。岩茶，我爱喝岩茶，我爱喝，这里面的茶都是我爱喝的茶，我喜欢，我最喜欢的就是大红，我最爱喝大红袍。其他的也不错啊。观点，王老师今天西服好好看，这个颜色很适合你，谢谢。明谢老乐王，谢谢刘小亮，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